我今天分两个部分哈，我讲的部分分两个部分。我给你们的这个讲义呢，上面有一个灵修哈，那是我自己的注解哈，后来不小心就没有拿掉，就把它送出去，因为都没有整理哈。那我们的题目是关怀辅导的服事角色啊，每一次我会给你们一个经节，那么你记得上次我们的那个经节哈，神的那个话语里面的经节的重点，一个主题的一个焦点是什么吗？有没有人记得上一次哥罗西书？回想一下，有没有人记得？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把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带到谁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关怀。关怀辅导的目的，好呀。所以呢，上一次呢，那个哥罗西书呢，我们说我们要从用诸般的智慧，有没有？要规劝也好，勉励也好，好，然后去劝诫，好，去教导，这样哈。然后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它，不管是规劝或者是教导，这个是一个方法跟恩赐哈。要有神的智慧，可是主要目的是要把人在基督里面，一定要借着基督哈，然后完完全全的领到这个神的面前去，好，这个就是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成功的一种关怀跟辅导。我讲成功很世俗化了哈，就等于说成全了，就完成了啊，完备了，这个辅导是完备的哈。圣经里面讲成功，用成功这个字就有讲到忍耐要成功哈，其他没有讲成功的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经节呢是放在罗马书第一章，在这里呢，我提到我们的这个关怀辅导的服事的角色是什么？那么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在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把他的身份讲得很清楚，就说他是仆人，可是呢也是一个代表神的一个使者。好，那接下来我给你们一个经节，主题经节是罗马书的一样这一章的第五节哈。在这里呢，这样子讲哈，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好，那我因为我们这是从这个辅导的角度啊，关怀辅导的角度来讲这个经节。好，那我要这样子说哈，我们的工作是对于不信的人，是要让他信真理，让他信耶稣。对于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讲过，有时候我们关怀辅导对象很大部分也都是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哈。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也信，你也信，我有圣经，你也有圣经，我们都一样在听到，为什么你还这样子呢？有没有这种想法过？我不晓得有没有哈。这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老是跟这些软弱的基督徒、不成长的基督徒号，有意思吗？或者是有用吗？我倒不如用我多一点时间去传福音，让他信主，还感觉还有一点成就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了哈。那神对我的呼召是坚固教会，还有造就信徒哈，就是成全信徒。所以呢，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在问我自己哈。那我今天就是说我的焦点是放在说帮助这个基督这个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那种成长哈。到底我的动力在哪里，我的动机应该在哪里？那事实上这里保罗就讲了哈，他说呢，我们要叫人为他的名信，就是不信的就要信。那么服呢，就是能够顺服在他的真道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的信心，有了信心了哈，但是呢，他是你的看起来他是软弱的。那如果有软弱，我们就要兼顾他，对不对？ 有信心小的，我们大的要去体谅他。所以基本上这些比较在基督里这个成长度比较不够，比较慢，或者说他比较软弱，在信心上比较软弱的，基本上就是要让他能够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这个服的话也是一个顺服的意思。好，那个彼得讲到说我们要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事实上那句话在告诉我们说，他说要把我们的那个忧虑卸给神，好，因为关心我们，他怎么样？
顾念我们，
顾念我们呀，他顾念我们，好，他顾念我们，好。第一句话，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而且前面讲的要用谦卑束腰，意思是说呢，很多基督徒他还不能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忧虑。其实忧虑就是靠自己嘛，好，还是说还有很多那些保罗讲的那些属于血气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罪性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在肢体里面的服侍，帮助他们能够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的这个大能的下面哈。那么有一种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会往下面看哈，就是我会看到它的功能在哪里。你往下面看啊，你现在打开罗马书第一章好了哈，因为我们要看的就是完全是用罗马书哈。那罗马书第一章，刚才我讲的是第一节谈到身份，仆人的心，然后使徒的身份，这个使者的身份，我们代表神去，我们传神的话哈。那么我们看到第九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好，在这里保罗，我这一段每一次我的灵修的部分哈，这些经节的我们彼此的这种学习，重点是我们这个工人服侍的工人，我们要去吸取的。好，这里说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当我们在关怀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敬拜侍奉，这里的侍奉是一个敬拜他尊崇他哈的这个意思哈。那我们服侍人，这里是侍奉，侍奉是以神为主的哈。我们的心用心灵，就是我今天做什么都是因着我的心灵对着主做的，用心灵侍奉的神。那么一方面我用心灵用诚实面对神，所以我来服侍这个人，所以我们是等于是对神做的，事实上我们是对神做的哈。那么在这里他有一句话说，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提到，我很喜欢这个提到这个字哈。他没有说为你们祷告，有啦，其他地方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哈。这里说你，因为我是用心灵在服侍神的，所以呢，我服侍你的，我在侍奉神的，我服侍你的时候呢，我当然要跟神提到你啊，对不对？哈，我因着神的缘故，因着我爱他，所以我来服侍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的时候，或这个还没有信的人的时候，那我一定会对这个我所侍奉的对象会提到我服侍的人。这就是我们讲的祷告。好，有时候你看到他很苦，你说神啊，他那么苦怎么办？好，有时候一个问题把他交给神，说神啊，你告诉我，你给我智慧，就你会在神面前提到这个你在服侍的人。第一个，好，我下面跟你列出来了哈。第一个，保罗用心灵服侍的神，侍奉他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他在神的面前提到这个弟兄或姐妹，或者是这个他还不认识耶稣的人。等于说你是跟神在商量，你不是孤单的。哈，第一个哈。那当我们有仆人的心，还有我们有这个有神的使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呢， 我们的工作是要把恩赐分给对方。恩赐是什么？恩赐不是你原来有的，是从上面领受来白白给你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个，你看到对方没有，你要分给他。好，那我们刚才我们现在跳到十一节，第一章的十一节。如果你有空的话，哈，今天啊有空的话，把它整段连起来看。那我现在是跳着讲重点。第一章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我们服侍一个人的心是切切的，还是说，哎呦，又要去听他吐苦水了？哦，哎呦，今天不知道情绪怎么样哈？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属灵的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太多了，包括救恩，包括圣灵的果子，啊，包括我们这种啊，神给我们有能力，啊，这个能力也可以分给人家，你可以帮助人家，训练人家，啊，比如说你啊，曾经啊，神帮助你怎么样学习啊，不要发怒，好，啊，从生气然后到啊，不要怀怒，啊，那你这也是一个恩典给你的啊，一个结果，所以你就要把这个分赐给那些正在过去的你那些啊发怒的人的这个经验当中，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啊。所以呢，这个一方面我们是要把我们有的分给对方，二方面我们因为这样做呢，目的就是要他可以得到坚固。所以啊，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对于肢体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他软弱的时候，看到他好像离开这个异路或者是偏差的时候啊，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他，让他能够得到坚固。接下去这一句我很喜欢哈，就是第十二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最近看到你们的这种从一开始到现在，当然我们彼此要有一种适应跟彼此的多一点的理解，也才会比较上轨道，就是你们的学习，就是我期待你们的学习比较会上轨道。那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们对于我给的这个作业呢好像没有很怎么讲，就是好像还没有，我们还没有不是很能对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作业做得不好哈，作业做得很好，但是呢在那种诀窍上面呢，我说过我给你们的这些回去要做的练习哈，不是说对或错，但是呢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老练度的问题哈。那我就发现慢慢就看到说，诶，你们越来越好，有的甚至都比，就是说我可以从你们也学到东西哈。所以呢，当你们的信心有成长，我这边也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你服侍的目的不是一个上对下，好像在对他教训他或跟他讲道理，不是这样子。当我在服侍你们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我有比你们多什么，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神，同领受他的这个恩典，哈。只是说呢，他可能在我的生命里面的造就比较有哪些方面我先被造就，那么我就要把这个恩赐分给你们，然后你们有了这种信心之后呢，我同得安慰。我很喜欢这个经节哈，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关怀辅导的人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你有的也分给对方，然后看到他跟你已经尝到那个恩典的甘甜的时候，哇，你跟他一起有信心哈。只有你的信心高对他没有帮助的，要把他提起来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可以同得安慰。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跟他的跟教会说，你们的怎么样就是我的喜乐。当他看到 教会的成长，肢体弟兄姐妹的成长，在神面前的那种啊，让他看到那些信心啊、盼望啊、爱心在增多的时候，看到他们在为神发热心的时候，哎呀，保罗说他真的是得到，但是对他的报酬，他说当我看到你们可以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啊，可以安然，那是他最大的喜乐。这个就是我们的喜乐，这就是我们的报酬。所以让我们思想这一句哈，你在辅导的对象，或许你说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没有错，但是你有一种心，你要把你的恩赐分给他，然后呢，如果他的信心不提起来的话，你怎么做都得不到安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说我心里面对这句话，对于一个辅导的人哈，我心里面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得着，一个报酬哈。好，所以接下来第十三节哈，很实际的问题在这里哈，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啊，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所用心灵侍奉的神，我们从那边上次哥罗西书教告诉我们说，你要满心去知道，你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在服侍这个人的时候，你要去寻求这个你侍奉者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你有这个有他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定义了。只有领受神的心意的人，他的那个意才会定下来，不然的话很容易打退堂鼓，不然的话很容易灰心，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混，你们讲混淆，我说混淆啊，就混淆啊。那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哈，他怎么说呢？他有时候很热心，哎呀，服侍神，一下怎么就退后了？因为他那个定义本身呢，里面的那个神的心意的那个呼召不够稳固，或者是不够纯全哈，没有很肯定的。所以这里他说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我相信保罗的定义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感动，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书信里面的教导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顺服神心意的人。耶稣也说过，如果你定义遵求遵循神的旨意的话，你就必晓得神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跟你有没有全心想要遵循他的旨意有关系的哈。所以像这里保罗提到说，我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好，这句话我要你知道，这是我们的辅导的实际问题。好，关心是侍奉神去做，关心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给的恩赐里面，这个部分好，我们都知道我们愿意去服侍哈，但是我们要晓得会有阻隔，这辅导的部分你会有阻隔，就是因为有阻隔才需要你的帮助。好，不是说我去了跟他讲，他听了，哎呀好高兴，他听我的话了，他去做了，他去祷告了，不是这样，因为有阻隔，那么这个阻隔不是神给的，这个阻隔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世界的谎言，有很多魔鬼撒旦的这种试探跟谎言，还有很多我们自己对我们说的，我自己相信我自己的谎言啊。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个哈，就是有很多是我们把自己说，哦，像完美主义就是对自己一个谎言，我一定要做到这样子才可以啊，那就是一个谎言。所以这些阻隔很多，那我们要帮助对方怎么样，一一的把它厘清，把它好像啊弄出一条道路，让他可以走过去，让他可以看到前面的亮光一样啊。好，这是我今天的一方面呢，是个灵修，是我们用圣经的做根据，来让我们这个关怀辅导的人有一个跟保罗一样的心智，一样的方向，一样的心意来服侍对方。好啊，或许你说那是保罗，我又不是保罗，有没有人这种想法？我不知道哈，很可惜我不能跟你们直接对话。好，但是你要知道保罗讲过一句话，你要学我像我学基督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要学我像我学基督一样。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为什么我要去兼顾这些 啊，这些信心软弱的啊，没有在正道上面的，我们要把它挽回过来啊。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之后，要使他们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啊，没有信的人要让他能够啊听到福音，能够相信。已经信了还没有服在神大能的啊下面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兼顾，要帮助他们，然后带领他们完全的来靠近神啊。所以我们有责任使他们也做门徒，我们自己本身先做门徒，使他们也做门徒啊。好，那啊，我这个部分到这里，有没有谁要啊？就是有没有谁说你要有一点点的，就是给我回应，有没有？有这样的心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里面要有一个很重要要记得哈。我们本身也是一样，那个提多书三章三节我有给你们哈。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常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好，记得这个是人的境况，一个罪人还没有耶稣的时候的人的境况，我们以前也是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同样的受了恩惠啊，你跟我同样受了这个恩惠，我们不过是把这个恩惠分享给人，然后呢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啊。所以常常记得我也是站在恩典的这个里面才能够到有今天。所以呢我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在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来领受神的喜乐。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那个小红哈帮我们做一点分享好吗？小红你就接下去好不好？
好的。好，师母听见了吧？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呢？
我怕那个信号不好，所以我就把它关掉了。
好的，没关系，怎么样都好。
好的，那个我为了信号好哈，我就把我的视频关了，因为刚才听到断断续续的。
好
就是通过前学习，正好呢，我也遇到了一个服侍的这个姐妹在婚姻上的问题，我想分享给大家。方面呢，就是我也是用学到的这些这个属灵的知识在帮助的辅导。另外一方面也想请大家通过我的这个过程哈，看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也给我一些帮助。我的这个姊妹呢，那个信这个结找了弟兄，40岁两个人结婚，但是结婚之后两个人就开始吵闹，两年之后就离婚了。几年之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小红啊，他说我认识到自己错了哈，我觉得我想我认识到我自己错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他一起，第一个阶段呢，我就是倾听，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我就听他这个婚姻的这个过程。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是说他们经常是为春节回家是陪他妈妈过还是陪丈夫妈妈过，两个人就争吵不休就是家庭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哈，和我们生活当中过去一样，就是吵得多了，两个人吵伤心了就离婚了。那么我呢，就通过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倾听之后呢，我就给他分享了两段经文。一个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就说的是上帝造妻子哈，造夏娃，就是为了帮助丈夫。我说妻子应该是丈夫的帮助者，而不是他的那个领导者哈。他过去在家里就是领导地位，其实跟我过去差不多，就是家里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而不是丈夫说了算啊。那是我当时给他分享这个的时候，这个姊妹很诧异，她说：“哎呀，她说你早点要是让我明白这句话的话，可能还我还会不走到这一步。”第二个呢，我就跟她讲，她就跟她说的是，她说她的就指责她的丈夫有多少多少可恶的一些事情，生活的一些和她不相符的这些不相称的这些地方，因为丈夫家比较穷嘛，然后她呢
是
比较好。然后我就跟他，我就说这个呢，又给他分享了一个夫妻哈，是神赐我们为夫妻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两段经文说实话对我自己的家庭哈，我的婚姻的转变也是从这两条来的，所以我觉得神借着我走过的路又让我来去 法辅导别人，就像师母刚才讲到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去辅导别人的时候，不是说上对下怎么样，而是把神给我的这样的恩典，我先得到了，我走过了，今天呢，我又把它分享给别人。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姊妹就是第一个阶段哈。通过这样的分享呢，他说：“哎呀，
你不用太赶，小红，你不要太赶，你不用太赶，没关系，你慢慢讲呀。我觉得你好像很赶呀，嗯哼。”
对，好，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认识到了，原来神造这个婚姻是这么，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什么是婚姻的时候我就走入了婚姻，他现在知道错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呢他就一段时间之后又来找我，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呢，我不是不想复婚，我也想复婚，但是呢我丈夫身上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我一想起他那些，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个时候恰好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身上呢就没有他前夫的那些缺点。他说我现在就在犹豫，我到底是要和前面的这个人复婚呢，还是要和这个后边的这个人哈。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愚蠢的一个举动，我觉得很可笑哈。他妈就在家里，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三天之内哪一个先给你发信息你就跟哪一个好。那当然他和前夫之间闹矛盾，前夫肯定不会回嘛，那这个呢在追求他，肯定每天都要跟他联系。那么三天之内呢，这个新的这个就是他这个想要好的这个人呢就给他发信息了。他妈说那认定了，神回应我了，所以我们就应该跟后边的这个人谈恋爱。这个时候他来找到我，这个时候呢我也是，当时我也记得我是那个请教过师母哈，就是也是用那个圣经上的一些话来带领他。我当时给他那个什么就是经文吧，是反正林前七章十节加勒太书，反正我给他找了很多的经文告诉他，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应该分开，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圣经的道理啊来引导他，还是要就是坚定自己，就是首先要明确我的方向是要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悦啊。这个姊妹还算爱神呢、她听到这个之后呢，她马上觉得，她说哎呀小红，她说有可能神借着你来提醒我哈、我不能够这样盲目的随便往前，我还是要祷告。这个时候她也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开始祷告。我觉得这个辅导的过程就是把他有的时候会偏离了，然后你借着圣经的话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以后隔一段时间他又偏离了，比方他环境变了嘛，前面那个阶段是复婚不复婚，第二个阶段是两个人我到底要和谁好啊？那后来通过学习圣经的话语呢，他就坚定自己应该就是和他丈夫复婚。好，他就说那我想给丈夫复婚。第三个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她要跟丈夫复婚的时候，丈夫不同意跟她复婚。她说：“你看，现在不是我不复婚，而是她不想跟我复婚。”我就说：“神借的这个过程，可能是要造就你哈、你要祷告去寻求神在你心里边的光照，看哪些地方过去哈，在这个上面哪些地方做的就是违背神的旨意。”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她的丈夫就找她借钱。说那个我现在在外面很窘迫，你要借给我多少多少钱啊。他一听他就说神借着他向我借钱就是要为我复婚开一条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上哈、是凭自己的意念，凭自己的猜想，并不是真正的是神的话，他就把钱借给他了。好，借完了之后呢，隔了没有几个月，账户花完了又来找他借钱，连续借了三次钱。后来我又跟他又找到我，我们等于又一次的第三次的再一次为这个事情辅导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说我们真的是要寻求神的心意。我说你从，他说我愿意跟他复婚，但他不愿意跟我复婚，那这不是我的错。第二，他找我这样的借钱哈，我就想通过这个借钱的这样的一个呢，反正我就听神的话，我就跟他复婚。我心里不喜欢他，但是呢，我愿意听神的话复婚。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点哈。就是说神并不喜悦你这样违心愿的，神肯定是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清理你心里的那些不属神的地方。我就和他一起祷告哈，就来分析就是问题在哪里。通过在一起的分析，我都觉得他的根源还是在于从内心深处他是鄙视他的丈夫的，轻视他的丈夫的。但是呢他就说因为我爱主，我愿意听神，我就愿意委曲求全去复婚。 但是我想呢，说的是神可能不是这样想的，神还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婚是神指明的一条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神还是要让他来，就是从内心深处来挖掘翻土吧，是一个翻土的过程，来找到自己问题的根源。那么第三次辅导呢，就是认识到第一是自己轻视神，骄傲在里面，并不是从内心深处去爱丈夫。那他说如果这样子神真允许我不婚了，可能很快也会离婚。所以我觉得也挺感恩的哈，就是分享的这一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我觉得的一个辅导，就是要紧紧的，就是辅导者吧，我们首先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倾听，然后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用这个就是带到神的面前，他对他来说更加坚定了。就刚才在辅导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也是很有启发，就是通过这样对他的帮助来建立他的信心，同时帮助他来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显而未见他自己没有认识到的这个罪，神也是爱他，也要洁净他。整个辅导的过程就是这样吧。
是是是，
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好好，你是说你现在跟他陪他的时候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路上，对不对？这是你的意思吗？
是，
好哈。那跟你以前在你以前也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也有去帮别人呐、啊，哈，就是也有吧，哈。那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呢，我是修剪。我觉得你这样是错的，那样是错的，是对和错都在我说，就是我说，我说哎呀，因为我神我说，当然可能我也是通过学习哈，我就觉得我对这个属灵的这个认识啊要有一些，但是我以前不是把它用圣经的话，这一次我都是用圣经的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给我的那些信息，他说有的时候我过不去了，我一遍又一遍的读，他一遍又一遍的读，是神的话把他带过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OK， 好，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感谢主哈，感谢说你有方向了。
你对，
是，好，谢谢你提醒我哈，我刚才有一点没有提哈，我在上面有写一句话说，其实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撒种，我们是翻土，我们是施肥，但是我们不是修剪者。好，刚才你刚好就提到这一点，那非常好哈，哈哈。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姊妹是一个爱主的人，当我们提到一个人爱主的时候，不晓得你们的定义是什么哈？就说你说他是爱主的人，你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他愿意听神的话，你给他说神是怎么要求的，他心里不知道
OK，
但知道了之后、
okay.
他马上就听。
那为什么他信主后这些话要经过你传给他呢？就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话吗？我知道哈，他在对神的话语上面可能是了解的不多，或者是这方面可能没有成长。那你认为为什么他会经过你来告诉他这句话，他才会知道呢？
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一个同样的感觉，比方今天在学习这个罗马书一到八章到这个时候，我也有这样，就是我自己并没有理解，今天听你讲完了以后我才知道，哎呀，这一段经文这么宝贵，就是没有理解，可能他以前也没有理解吧，我的感觉好像他跟我一样，就是没有理解。当我那天跟他说，我说妻子是帮助者哈，我们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他马上就去找到那个经文，他说太宝贵了，他说我读了这么多遍，我怎么就不知道呢？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罗马书哈，八章到十三，我也八节，我也读了很多遍，我每一年读一遍圣经，但我也没有这么的理解。但今天的这个你的辅导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宝贵的圣经，这么宝贵的话，我都没有理解。
好的，好，那么现在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看对方的需要了，就是帮助他的根源，他的根源的问题，也包括一个基督徒的根源都会包括到罪性的问题，或者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啊，那可能呢就是现在你可以把它移向，既然他会听你的，就既然他会让你去思考你给他的话语，等于说他对你是信任的啊，可以这样说哈，他对你是信任的，等于说他吸收神的话好像 baby 一样，需要人家嚼给他吃啊。我这样讲没有轻视他啊，我是说你看出他的问题了，那么现在你的焦点就更进一步了啊，你是要他能够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吸收养分啊。为什么他会用那种方法说哎呀三天以后谁先过来或怎么样啊，就这种方法事实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种迷信的方法。所以他的这个属灵的根基哈，属灵的根基是需要被带领的，好，被喂养被带领的，好，所以这个方面你又更进一步可以往这个方向啊。至于他的婚姻问题，我想就把它引开吧，好，就是尽量不要在那个婚姻问题把它引开到这个跟神的关系来，可能就会更好。好，好，感谢主，非常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好哈。那我顺便讲一下我的这个这一次我要请大家做的哈，上次我其实已经提了，可是好像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回应。有人是在事前我讲到说怎么说怎么跟对方说，有人跟我回应说他曾经对跟谁怎么样怎么样自己的经验。那么现在我上次我记得提到说我们已经把这个说话的跟那个辅导说话的这个过程我们列了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过一次哈，列了一下。那我请你们用一个你的案例，不管这个案例是圣经里的或者是你就像你现在这个案例哈，那你要怎么样借着这个过程然后来对他说话。这个这样你们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哈我要说这个是作业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基础的这个辅导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可能就快要结束了，大概在两次吧哈，两次大概八月初就要结束了哈。那么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给我的，因为呢这个是比较属于你如果不做出来我就没有办法给你建议哈。所以我请那个长明弟兄给一个方法让他们可以不用，或许有人不太想公开了哈，那或是用邮件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可以个别传给我也没有关系哈。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在群里面也很好都没关系，但是呢这个我是要每一个人我都要在里面帮助你们去，就说我从我的经验我要帮助你说像这个讲话的过程里面可以怎么样呢，我有什么建议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作业了哈，就是你一定要交给我啊，就是我们上到现在了，有时候老师也要有一点点压力哈，给你们一点压力哈。那前面那些都没有关系，你不要只想说，哎呀，我上次哪一次还没有做，不用管那些。好，你只要能够听了，吸收进去啊。还有机会的话，能够重听这些录音也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哈，会还没有听得很清楚，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收获。好，那好。那这样子还有没有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师母抱歉哈，那个作业我还是没听清，我没有听懂那个意思。就是您刚才讲的是，请用案例、圣经或者是实例，借着过程对他说话。就后面那个对他说话，我没有明白。
好的，我们上次的课，好，上次的课关怀辅导基石的第三课，就是说，好，有吗？记得吗？
好，
那么这个就说我们曾经听过了，那我们也理解了，然后我们会一定会进到说这个部分，因为这是我们的目的，说话本身带着一个方向，带着一个权柄啊。那我们要说话，事实上我们这个说话是有，我给你们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像第一个属于交流的部分啊，问候啦，彼此连接的部分啦，好，彼此认识啦，好，然后这里面包括三点嘛，好，诚恳、放松、生动啊，所以你就借着这个交流的部分，你就写说，哎，我，比如说这个案例，哈，什么样的案例你要讲一下，简单讲一下，然后呢，你就说， 啊，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啊，因为你不是在一个这个诊疗室里面，你坐在医生的桌上，然后他像病人到你面前就把脉送给你去诊，那去那个，对不对？哈，诊脉哈，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是一种关怀的关系。所以呢，第一个部分你怎么样啊，跟对方有一种连结，这个部分哈，这是一个进去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的内容，你重点就是要讲这些。第一个，你已经听过他讲很多次了，或者你已经听到他的问题了，问题也一直在进展了。现在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要把它逆转，开始逆转。好，以前是他告诉你说我的问题怎么样，我现在发展怎么样，那现在你开始要有一点主导，但是你不能操纵，有一点要把它逆转过来了。好，然后呢，你里面需要有一个神的真理的一个重点，不一定是把圣经给他，然后就叫他要这样做，不一定是这样。有的可以，有的话就像刚才小红说，那个姊妹好像看到神的话说，诶，以前都没有看过，哦，那现在他就听到神的话，他就愿意这样做。好，好，那要有一个重点哈，有没有你们那个讲义你记得吗？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服，你把这个真理给他了，那么你要有一种说服他愿意接受。我们如果用比较一般的讲法，就是说让他愿意 buy it， 怎么讲呢？就是好像他愿意接受或买你这个账，你懂我意思吗？就你给他一个东西在那里，那你要跟他说这个很好，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当然他可以愿意啊来接受。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这种说服，取得他的认同。好，然后再接下来他认同了，那你要给他方法，你要给他说，哎，那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走，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中间这个内容哈。那么每一次的到结束的时候，又包括这个有一些鼓励哈，然后有一些强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你听得懂吗或怎么样，然后就是一个复习，一个跟进，把这个过程用你的案例怎么讲呢，就按着这个过程把它这样子列下来，这样可以了解吗？
了解了，了解了，师傅
可以吗？好呀，你会觉得好像很，这个就是作业哈，你做作业的话就是一定要按照规定了哈，可能你会觉得好像很死板，或者是哈很模式化哈，但是这个对你会有好处，而且从你讲出来的那个部分呢，我一定会很仔细的给你一些我的建议，说这句话这样讲那样讲怎么样。好呀，好，那现在呢，我再跟你们过一下这个说的这个部分哈。好，在我还没有进入之前，我想到一个上次我好像没有提到，讲到根源的时候，讲到浪子哈，我没有细提，我提别的没有提到这个浪子的这个部分哈。那其实我是要你们把这个浪子跟他的哥哥呢做一个比较哈。我想我们都认同这两个人都有根源问题，是不是？哈，但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印象，觉得这个哥哥是好孩子，这个哥哥是一个吃苦耐劳听话守在家里面的一个儿子，然后我们的印象是那个弟弟呢是浪荡子，是坏孩子，有没有？有没有人有这种印象？
有
有
有、
啊、我想我们的基本上哈，我们讲故事给孩子听也是一样，好人跟坏人，对不对哈？但是当你在做辅导的时候，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根源问题，好，那所以我才说你不能从外面，从他的行为表面的来看这个人。好，浪子是跟爸爸说给我的产业，到后来这个浪子的哥哥怎么说？为什么他生气啦？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好，所以 根源本身事实上是大同小异了，可以这样讲，就是从罪性来的嘛。好，刚才我们念到提多书那里提到说，从前一来无知悖逆受迷惑，不是私欲，好，爱厌乐，常存恶毒嫉妒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彼此那种竞争相恨，这个是我们原来那个罪行里面隐藏的东西，那个罪性，它有一个性在那里，有一个已经把我们扭曲了一个模式在那里，好，所以当我们找根源的时候，事实上到后来就是同样的那个根源。所以一个辅导，我把这个讲出来是要告诉你说，请我们一定要不要从表面上的行为结果或他怎么样来断定，好，他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看看，虽然说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哥哥好像也没有讲多少，也没有看到后面他怎么样啊，但是呢，那个结束呢，结束的好像这个哥哥就很不快乐，希望他能够回转呐，哈，他的回转事实上是更难的哈，他的回转是需要饶恕，是需要有爱，哈，他需要对父亲有更大的体贴，除了做工，除了留在家里面哈之外呢，他跟父亲的关系，这个都整个都是要修复的，哈，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看外表来看这个人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说的部分，哈。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基本上我是跟你们过了一次了啊。这个说的部分我已经过了一次了，哈。好，那么我特别要拿出来的呢，就是。好，我们讲到第二点那个内容哈，那个内容好。当你已经听过这个对方的心声，你也有一些深度的理解，你已经看到里面的问题，不是看到外面的啊表象而已了哈。那么现在你会有一个试探性的深入。我讲到试探性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认为说我已经可以，我想要开始帮助他扭转方向的时候，不见得你会得心应手啊！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上次跟一个姊妹对话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本身算是一个服侍的人哈，当然她不是传道人，她是也是在服侍，很热心在服侍的哈。那么这个姊妹本身呢，有一段她的就是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的一些很多矛盾哈。那我一直是在等机会，好，就等着，其实很久了，好不容易我认为说好，这次我一定要找机会，因为他这个事情重复发生，然后呢也已经那个后遗症，那个其实他自己本身亏损很多了，所以我想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我就想要跟他，以前为什么我不讲呢，我就是听，好，每次他一讲我就听，然后就是为他祷告，或跟他一起祷告哈。那一次呢，我就心里面说我一定要讲了，好，我就比较严肃的跟他讲说，我劝他了，等于是劝导他了哈。结果你知道他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吗？他说我有悔改了，但是我不后悔。这什么意思？你如果听到这句话，你认为怎么样？
他
没悔改，
我悔改了，但是我不后悔。
我觉得他还是觉得自己以前做的没有特别错。
他在防卫自己，
防卫，对，他防卫。然后对了，防卫他不是很怎么讲呢？对我来说了哈，对我来说是他好像不太看得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帮他讲，如果你讲明了，他不会服你，可以这样讲。他已经算是很尊重我的了。但是为什么尊重我呢？因为我一直就是我是禁止的，啊，他需要他来找我，但是呢，我心里面等着，就是忍耐嘛，就等着嘛，啊，等到终于我认为说这一次你已经很惨了， 我再不讲的话你要更吃亏，所以我就稍微往前一步，他的给我的回答马上，刚才那位讲说他就是保护自己了，他不愿意人家去碰触他的啊，他也不认为他有什么问题，他就马上说你讲的这些我都悔改了，但是我不后悔，意思是说我经过这些对我是有益处的啊，所以呢我就又停下来了。那我做什么？那我还是等着啊，我们说不离不弃嘛，对，他如果再来我还是一样啊，一样等着。那如果神没有预备我去帮助他，可能神会预备别人啊。刚才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啊，我们是一个撒种的，撒种就是把神的话给他，就是撒种。刚才小红给那个人的那些话都是撒种道嘛，撒那个道啊。然后呢我们帮他翻土，他的土好像目前翻不起来，就是还没有翻，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会有那么曲折的这个经历，还在绕啊，我认为还在绕，还会再绕回去啊啊。那到底终究是什么问题呢？我想都有可能啊，我就不分析这个事情了啊。那类似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已经觉得说我要来跟你讲讲这个了，不见得每一次都那么顺利。我要你知道，今天那个我讲的，保罗说我定义神也要我这样做，可是却有阻碍。那当你看到这个图，你想把它挖松的时候，你把它翻出来之后，它很硬，哈。那你如果觉得说还不是时候，你还是要等，哈。但是如果你觉得已经有可以有一点点进度，我们的进度不要太急，哈，不要太快，啊。那你的目的是要把它拉回来，就是它本来是往那个方向。比如说，好，我们现在常常碰到就是我要离婚，哈。那他往那个方向，那你的目的是要把他拉回来不要离婚啊。但是你不能一下就啊，当然小红那个也很特别啦，就他给他一个说圣经都不能离婚，那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哦那我不能这样做，他会怕啊，神的话我不敢不听，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在辅导上面呢，我要这样子说哈，这个刚才小红这个例子哈，如果他都听了小红给他的这个原则啊，事情只有解决到一半，等于说让他不要犯错，但是呢他还需要有一个辅导帮助他能够以后有一个能力可以做对啊，这是我的看法了哈，我的看法。所以啊，基本上辅导本身也不是说只有给一个答案，我不是说小红这样子，他是目前这样做得很好，他已经把圣经给他了，他也有圣经的装备给他了，然后他敢去呈现神的话，这个是很棒的，这个是我最佩服的。那我自己也常常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失去跟他谈到真理的事情，不管好不好，结果怎么样，我不能失去跟他谈到神的事，或跟他谈到这个真理的这些智慧。好，那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人说要离婚，好，那你怎么样，你的方向是要让他转回来不离，对不对啊？但是通常一个人说要离婚的人，他也不是那么容易说要离婚就离的，一定有他很多很多的啊苦衷或问题，或已经死心了啊，类似这些事情啊。那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扭转回来的话，等于说帮他要往离婚的方向那个地方呢设一些障碍。好，通常我们就说，那你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受的伤害呢，设一些障碍，就给他一个障碍，你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的情况，以后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呢？好，那接下来呢，你就要给他就是给他一个荆棘，就说我给你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哈，然后你要说服他。那我今天特别要把重点放在这个说服，说话的一个说服呢，就是在要劝他，好，把他劝回来。好，刚才小红提到说，为什么他以前念罗马书第一章，他没有那些，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哈。他刚才说，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我要解答一下这个哈，小红，其实不是你没有，是因为我这一次呢，我是放在这个辅导的角度， 啊，不是说你没有得到啊神的话语的养分，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它是带着生命力的，它什么都给你答案。所以当我从辅导角度来看这段话的时候，可能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不认为你念的那一段话你没有吸收神的养分，他的那个真理的养分。好，那但是当你在吸收这些话的时候，事实上你也是被神说服的。我讲这句话我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我要来告诉你们这些辅导的原则，那我跟神说，神啊，我需要，我想要用你的根基，我不想那不方法的事情书很多啦哈，现在啊众说纷纭哈，这些专家专业的东西也是很多啦，但是我觉得说我最有把握的，我最愿意的是用你的话语来啊跟着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服事团体一起成长啊。所以呢我就跟神要，我说神啊，我要你的话语的根基，辅导的根基啊。那神的话那么多，我要取哪一段呢？这个很奇妙的哈，就神跟我之间的那种互动，就跟他提，那他也跟我提一个，就这样。然后到一个地步呢，我被他说服了，被他的这段话说服了。请我们注意那个服字，就是可以服下来。啊，这次有两位哈，谈到这个多马哈，多马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有提到理性嘛哈，然后有理性的话就不容易用心性来相信，用知识相信可以，可是用心性就谈到这个理性哈。那通常呢我们会听神的话，听到神要对我讲的话也是被神说服，你知道吗？好，但是问题是不见得你愿意，或者是你很专心的可以接受神的说服，我是这个意思，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
我讲说到这个说服啊，哈，说服本身要有一种能力的运行在那里，哈，所以呢，一方面你要依靠，你要给圣灵做工，哈，二方面呢，你要有一个啊，要有一个方向。而且要有一些你的这个智慧哈。那我要这里要提一下哈，说服本身呢几个句子你记下来，请你自己记下来哈。说服本身是要以对方以到对给对方感觉你在关心他。哈，你是为了他着想才要来说服他。你不是帮那个人来说服他，你不是帮什么来说服他，而是为了他的缘故，记下来哈，一定要这个说服本身一定要给对方知道说你是在关心我。好，比如说刚才小红那个例子哈，或许我会跟他这样讲哈，我会说你第一个婚姻的决定一定有你一段时间哈，那我会担心如果你这样子就好像短短的时间，然后用这种等一下三天怎么样这个方法哈，好像在抽签一样哈，那你确定你不会再伤透心吗？你可以等于说你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人有什么好，那个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你自己本身会在受伤害耶，等于说让他知道说你关心的是他，你真的是要关心他哦，就是不是说用方法哈，就你真的让他看到你真的是在关注他，是以他为主的一种说服哈。然后第二个，你不是要指责他，好，你要说服他，不是说啊你这里做的不对，好，通常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一位姊妹哈，她说啊我已经悔改了，但是我不后悔。事实上他就是很怕我去告诉他你这里错那里错，其实我没有，我只是跟他建议说啊，你可能这一点方面的话，你其实我也是告诉他说你这样子不要给另外一个孩子怎么样哈，但是呢他就是觉得我可能他感觉我是在指出他的错了哈，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有一种指责的那种口气也好哈， 还是说在批评他啦，做拉行，把他对照，叫你这里错那里错，不是这样啊。你说服的时候，因为你看哈，一个啊闯红灯的人哈，被啊警察抓到闯红灯的人，他事实上是怕警察抓。我通常看到会吃这个红灯的这个单子，就是被罚的这样的人哈，他怕的是那个被抓到或罚款哈。事实上，他那个闯红灯的那个心呐、啊，那个意呀、啊、哈。事实上是不是根源的一个改进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用那种啊直接的说你错在哪里，当然他一定有错了啊，你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不是指责他啊。我刚才有一个例子啊，你看那个谁，那个神在面对亚当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没有一下就说你怎么吃了那个果子，然后说你在哪里啊，那你怎么会这样子呢，难道你吃了果子吗？哈、哦、呀，然后呢，有一个就是引导对方去内省。刚才小红那个例子，他有做到哈、哦，引导对方去内省，说：“哎呀，我怎么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我应该这样做。哦”哈，然后那么这个怎么去内省呢？就是把你给他的那个真理的那个内涵给他对一下没关系，可是你不是要对他的错，而是说让他自己去想到说：“哎。”我这样做可能已经哈、啊，就是已经曾经有不适合的地方啊。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发现对方的那个啊，因为你希望对方刹车转方向嘛，哈、啊，那如果对方还有一点硬度了哈、啊，这个硬度比较，就是硬度本身你没有办法把它敲破的。我上次下一次请你们，哎，你有听到那个我讲那个？啊，冲突化解冲突，我不晓得你们有听到哈。下次可能要请那个长明弟兄送一下两个啊，化解我已经有第二个了哈，有两集讲化解冲突哈。那我就讲到说人的这个固执度哈，就是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那各执己见的时候，那个固执度有时候是很硬的。啊，你看摩西跟法老有没有两个在对的时候哈？你看那个啊，摩西的话是为神执着，然后这边的话是心里刚硬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固执度，都有他的那个根深蒂固的硬度，硬化了，就是思想也硬化了，感情也硬化了，好、啊，还有就是反正很多都是我们自己认为就是这样了，好、啊、不变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把它稍微敲一下啊，引导他去内省。给他一点线索，或给他一点啊啊、给他一点，就是帮助他能够软化。好、啊，那如果你发现还是很硬的话，那么至少呢，就帮助他先缓和，就说先不要恶化。好、啊，所以你要看着那个程度上面的可行度啊，你要说服的时候，还是说你要在这个当中呢，就至少你现在是要把它做一个刹车，或者是要给他做一个屏障，一个障碍，让他不要再往前走了。好，所以你需要用神的智慧，诸般的智慧，这个是说服方面的。我有想到的哈。有这一点，有没有谁有啊要回应的？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师母？
好的，好的。
哎，正好这个就是这个说的部分哈，就是关于这个说服的部分。Uh-huh. 我刚才也一直在思想。就是当我们辅导那个不同的人时候，他可能有就是有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小红她那个是一个姐妹哈，那有可能你的那个是慕道友，还有可能就是不同的程度的嘛啊，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可能得就是你得用神的智慧明白他处在哪个阶段，然后如何的回应他。好，是吧，如何的回应他哈。我整个听下来就是我的问题还没有在这里，我整个听下来就是您在那个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您就像一个大夫一样，不过呢你是一个就是一直在这个真理上或者是在这个方向上去引导他，您想说就是这是辅导的一面啊。那我自己就是想到我平常一些哈，我的问题在这里。对于罗马书一章八节那句话里面，我目前的体会就是保罗说我要把信心把我的那个分给你， 我自己的体会，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就是，当我跟神的关系走更 close 了，其实我想分享的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爱，其实就是说神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心，他的恩典他的爱才能够促进我们去就像您说的顺服也好，爱神也好，这个里面整个那个是一个翻土也好，或者 anyway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像您是一个智慧的，就是去翻他，让他自己思考这个事情我应该怎样，让他自己有内省，站在他的角度告诉他我关心你，然后让他有内省，让他有方向哈，一点一点的。那有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说我的目标跟您的目标是一样，那这个算不算辅导的一面？比如说你分享神如何的翻土我自己啊，那么那这里面我其实是更跟神是更 close， 那在这个里面神对我的信心也好，盼望也好，爱心对我的那个翻转，或许这个点上我有感动，我就跟你分享这一点，这算不算辅导啊？我的问题在这里。
好哈 ，OK， 好，等于说你有时候会分享这个，我们很常常会有这样啊，我以前怎么样啊？那你很想用自己的见证去让对方知道说，哦，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啊，或者说我也跟你同样有这样的时候，然后但是我怎么样得到一个啊，现在呢我很喜乐或怎么样突破啊，这个我们啊未免都会有啊，但是。我要问你哈，我要问你，你觉得这个效果，你稍微回想一下哈，你讲的是很真诚也是真的哈，那么这个效果本身在当时候大不大？就是你那个得到回应的时候，然后之后的那个他有进度的那个大不大？
可能首先讲我的想法，我的目标就是在这个点上可能是踏去他转向神，这是我唯一的目标。那个效果呢，就是比如说他往前踏多少，我想是他跟神，就是我的目标是拉近他跟神的关系。那至于这些去特别detail 的事情或者那个进展，我想是他要去跟神。就像小红，因为刚才我也在思想那个问题，我发现当我陪伴一些人，或者我自己原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发现每一年读圣经不一样，每一年读圣经的感受不一样。像您说的，神的话语它其实大有能力，但是神的话语是很多面很丰富的。那不一样的原因，我自己体会在于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体会的不一样啊。我想是这对我来说，因为刚才小红分享那个，我在想为什么。那很多人也处于各种不同的阶段，比如说他也是真的是在读圣经，可是圣经好像那个点好像没有 catch 住。所以我说的意思，您问我效果大不大呢，我没有想过这个方面哈。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想，或许这样分享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让他能够更多的去，无论是祷告读经，就是把他的心往神那边拉近，这是我的回答。